在前途未知的职场轨道以外寻找野路子的搞钱旷野，希望陪每一个爱折腾的年轻人先搞到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欢迎来到满地找钱，本期节目是满地找钱和越他越界的一期串台节目。
满地找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心如，00后研二在读 ENFJ 快乐大狗，是播客越他越界的主播，也是满地找钱的忠实听众。越他越界是一档关于女性力量、自我成长和幸福力的对谈类博客，会邀请不同年龄、不同行业的女性嘉宾，也会不定期邀请合适的男嘉宾来丰富对话视角，希望能够陪着我们所有善良可爱的年轻朋友们一起走进具体的千人千面，去聆听他们的故事，以他之眼看世界，在具体与共鸣中少一些迷茫和焦虑，多一些幸福感和力量源泉。
最近有一个叫延迟退休的话题，也是在网络上还有身边的朋友中引起非常强烈的讨论。刚好呢，觉得这个也是对于我们所有年轻人90后以及现在我自己作为00后来讲，都是应该比较认真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吧。所以今天就特别想做这个选题。然后呢，今天节目形式呢，也是希望能够提前整理了一些大家感兴趣的问题，然后我们以问答的形式去展开本期内容。
好的呀，我也非常期待来聊这些内容呢。
然后关于本次延迟退休的话，官方其实是有一些文件，然后自媒体平台、网络平台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消息和评价，其中就可能会有一些错误消息，或者说需要我们去打假辩证的消息。那在这一点上，依琳姐姐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那可能就是我记得在延迟退休这个政策出来之前，其实有一个相当于探大家口风的一个文件，然后当时是说男生和女生都会延迟到65岁退休，当时我还挺绝望的，然后也没有提出会渐进式的延迟退休，但是实际文件出来之后发现还是要比当时探口风的这个要温情很多的。
对，确实，所以把它称作为探口风也是很形象了，探
是的是的，
其实是2024年9月13日，然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文件，然后这个文件呢是基于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的一个决议。文件呢包括两部分内容，一个是关于这个延迟退休年龄的决定，第二个是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办法，然后还有一部分是附件，它会针对这个退休年龄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表格。然后呢，这个决议实施的时间是2025年1月1日起实施，它提到了很多延迟方案，然后实施的原则包括弹性退休以及最低缴费年限，还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措施等等的，就是非常详细。那刚才依琳姐姐也提到，最开始她探风包括现在网络上的一些点，就是说65岁，但实际上文件可能说是男性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是从60岁逐步延迟到63岁，然后女性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是从50岁和55岁分别延迟至55岁和58岁，这个是比较准确的一个数据。然后现在我了解到网络上可能存在一些需要打假的信息，比如说一方面是对于政策误解年龄，然后以及它是不是渐进式的还是1到7，第二个是并非强制性的吧，它更多还是在政策中能看到一些比较弹性，然后以及遵循自主性自愿的一个导向。对，
是的，
然后包括也会留了一些自己可以灵活就就业单位和我们作为劳动者来讲比较灵活调整、灵活面对的一些空间， 所以还是应该去自己去了解一下政策，然后再去评判这件事情。
是的是的，也可以了解了政策之后做一些准备吧。
对，是的。刚才做了一个火速的科普，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正式的问答环节。今天设置了大概十个问题，我们先来第一个问题，也问问依琳姐姐，也问问我自己。首先呢，就是面对延迟退休，我们究竟应该抱以什么样的态度呢？
其实我当时在知道了延迟退休，其实我当时在收到探口风的消息之后，我就马上有了一个自己的态度。就之前可能对于延迟退休这件事心里面没底，就我感觉可能养老金会出现一些坑，然后填不上的情况，但是没有这个政策吧，就心里面一直悬着的。知道要延迟退休之后，我反而就心情还挺好的，因为觉得就这个退休这件事情要更多的去依赖自己，不再去期待外部了。然后我这个时候心态就会觉得，持续不间断的工作其实是没有必要强求的，而且也没有必要为了我一定要到某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才能够休息而一直延迟满足。退休可以安排在人生中的全程，就是我今年累了我就休息一下，然后明年缺钱了继续开始工作，我当时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反应。
明白了明白了，其实可以看到就是依琳姐姐的嗅觉还是非常敏锐的，然后同时也能够对于一件事情做出自己迅速的反应。其中有两点我还是挺共鸣的，一个是要依赖自己反而可能会更心安，因为外界都在变，但是自己最稳定的内核把持住了，其实就能面对很多事情。然后第二个 是让我们去进一步思考一下自己和工作的关系，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对于所有人都很重要，包括尤其对于未来走入职场的年轻的一批，包括我自己在内的零零后也非常重要。然后我自己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包括真正等政策出来之后，我的一个态度是，我需要先了解，仔细了解一下政策，就是不能看大家都在说什么，然后不能人云亦云。比如说，我需要了解这个规则究竟是什么。怎么个动态调整法，然后调整看了解清楚政策之后，我可能才知道这个大概是怎么一回事，我应该做哪些工作。然后除此之外呢，我需要去了解一下它这个政策背后的原因，自己得先摆正态度。比如说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背后离不开我们人均寿命的延长吧。因为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叫《百岁人生》它其实就是在探讨未来可能人们都会有这个寿命的普遍延长，然后传统的三段式的这种人生，比如说接受教育到工作再到退休这样的一个模式，或许就不太适用于未来的这种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了。然后我们需要考虑的可能就是是不是要给自己设置多段式的人生，然后以及去思考自己和工作的关系啊，包括为自己未来做一个怎样的职业规划等等的。所以如果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也可以理解他这个政策出台的原因。然后第二点原因呢，我觉得是离不开人口老龄化的这样的一个现状，然后可能确实第三个也是因为养老金这一块儿这些问题吧。然后还有最根本最核心的是这个经济还有劳动力市场本身是变化的，所以它也是去顺应这种变化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改革吧。
是的，而且据我所知，其实在发达国家延迟退休已经成了一件非常普遍而且执行了很多年的事情，就比如说澳大利亚、日本，他们的退休年龄都是比我们要早的。而且我前段时间看一本小说，那本小说可能是十几年前发表的吧，然后那个小说里面的设定就是一个在游乐园工厂的 那个小说的设定就是一个在游乐园工作的老人，80多岁了还在工作。我看到那个时候就觉得非常的离谱，但是想到咱们国家的老人其实都是普遍在休息嘛，但像日本，他们老年人出来开出租或者是做一些服务行业的事情还是挺常见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会向发达国家慢慢的去趋同，这个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吧。
确实，哎，好奇这本书叫啥呀？好想看。
我看看，就在我的手里，就在我手边。但是这本书它并不是讲延迟退休这件事情，或者说老年人要工作之类的，它是讲这个老年人他在死之前到他死后的一些故事，叫做《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
哦，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
》。
哇！
对，83岁生日那天还在游乐园工作，太炸裂了。
突然就想到最近，就是自从这个消息政策出来之后，包括出来之前探口风的那个阶段，就网上大家有很多的梗图，然后玩梗说什么60岁还在工作，然后下班之后谈论的是啊，今天我过大寿，你要不要来？
啊，
以及你们
对
下
对
班
对，
之后要不要去约一个什么养生局啊什么的，就看着还是又好笑又心酸。
是的，
对，但是就是言归正传的话。确实，我觉得是我们国家在继续发展，然后一定会面临的一个问题。然后在
嗯。
这种转型和改革过程中是存在阵痛期的，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应该做好的，就是怎么去应对。
嗯，是的。
确实，那关于延迟退休的话，依琳姐姐觉得我们作为年轻朋友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呢？或者说，依琳姐姐自己做了哪些准备？
嗯，好的呀。其实作为一个 P 人，我现在是秉持着不要做太多规划的原则，因为我觉得计划赶不上变化嘛。有可能我做了很多很多变化，但是有一项小小的政策的改动呀，或者是经济的因素就让我的计划全部被打乱了。然后我觉得，与其提前去规划，不如多做一些类似于给自己定一些原则吧。比如说，我的第一条原则就是，我想要在自己的手上囤尽可能多的现金流。我觉得最终工作可能都是没有办法持续去维持的一件事情，因为互联网会有35岁的危机，然后其他行业，它可能门槛也会越来越高，因为大家追求稳定。你前期已经有了高薪，后期想要再去追求稳定，这件事情就不那么容易行得通的嘛。所以我能够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让自己手里有尽可能多的钱。这个是我跟我的同事讨论出来的一个共识，她也是希望能够在40岁左右的退休。然后她跟她老公都是互联网行业的，所以两个人就一起拼命的多赚钱。然后第二个事情的话，我觉得就是除了在积攒自己的人力资本以外，还是要去多累积一些其他的资产的。我觉得资产不一定仅限于房子、股票、基金、现金这些形式，也有可能是你的作品、你的产品。比如说，李子柒的视频在油管上面有发布嘛，然后他每年的被动的播放收益就可以达到上100万。也就是说，你只要有了一些好的作品，有可能你就能够靠着作品来吃饭了。就像余华说，他是在靠活着活着。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也会在自己的工作之余去多做一下自媒体，比如说写一下我的知识星球，然后做一下小红书，尽量积累一些优质的内容。如果能够有自己的作品，那么在工作之外有一份别的收入，也是让人比较安心的事情。然后第三件我在做的准备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团队作战。就我觉得可能，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或者是有一个小家，这样在应对风险的时候，会相对来说要更加稳妥一些。当然，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啊。如果你的伴侣是非常非常不靠谱的，那这点建议反而可能会成为拖垮你的一个因素。所以第三点要辩证的看待。但是前两点就是多赚钱和给自己多积累资产，总是没有错的。
确实，第三
嗯，
点好
不
好
知
玩儿，
心如你觉得呢？
非常
是
认
的。
可，我非常认可。然后我觉
嗯。
得第三点其实也是 另外一个思路，那我们做好准备应该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对于这一点的准备。
是的，因为其实我看了一下日本的因为其实我没事的时候会经常去研究日本它的经济下行期失落的30年大家是怎么做的。然后我就发现其实也有蛮多女生她会回归家庭，因为随着经济越来越下行，那么企业在用人的时候就会考虑到使用女生的成本，比如说你进入了公司之后要休孕假，有可能要休婚假，有可能要因为家庭的事情会影响你的精力，哪怕你是单身也可能会有大龄未婚这样的考虑，就是只要你作为一个女性，那么你在职场里就免不了这方面的打量，那么这时候你找一个伴侣，两个人在一起团队作战，至少可以对冲一部分的风险。
听下来我就觉得我特别认同依琳姐姐的这个观点，然后也对我来讲是一个取经的过程。简单总结一下依琳姐刚刚说的，首先要有足够的现金流，然后其次要就是有丰富自己的资产布局嘛，包括对于这种多渠道的开发自己的收入来源，主业副业等等，然后还有就是可以考虑团队合作来一起应对风险，就是非常实用的一些方法。那我自己作为一个还没有进入职场生活，然后目前看起来退休离我比较遥远的一个年龄阶段，作为一个零零后，其实在面对这件事情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思考。那刚才依琳姐提到说自己其实不太做计划，但是会给自己定了一些原则。我觉得确实是应该在这样的一个处在多变环境中需要具备的一种能力吧，就是也不一定说是做计划，而是说尽可能找到什么是变的，什么是不变的。那对于不变的，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自己能握在手里的，比如说你的认知，然后以及应对一些事情通用的方法。那我自己就想了一些我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首先，
好呀，期待分享。
其实就是个人的一些小感悟啦。比如说像刚才我们首先得摆正自己的态度，然后才能去心平气和的应对这件事情，也才能更加客观的去寻找适合自己的方法吧。然后具体的方法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首先择业要慎重，也要去思考自己和工作的关系。可能以前终身为业的那种情况，在接下来的这种社会环境中不一定适用了，所以还是得思考自己究竟爱什么，喜欢做什么，这样才有可能会去做到老，或者说才能面对这样一个延迟退休的情况下至少不会那么煎熬。所以择业我觉得就可能未来需要考虑很多因素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的兴趣程度吧。然后第二个是对于工作的态度，一定要理清楚自己和工作的关系你对于这个工作的参与程度，然后你在这个职场环境中你想以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去参与，包括在工作中怎么去找到自己的自洽点投入多少，然后怎么去平衡这种投入和放松，我觉得是需要找到自己和工作中的那种关系的。然后包括像依琳姐姐刚才谈到的说我可能这段时间工作了几年，然后我这段时间想休息，那就给自己一个休息假期，就是这样的一个认清自己和工作的关系，然后找到一个自洽点，能够去动态的平衡吧。当然有可能会存在一点理想化，但是我觉得态度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还是得认清自己和工作的关系。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是人生应该需要多个支点吧，也比较类似于刚才依琳姐提到的多个资产的分布以及这种副业啊主副业的搭配。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是在主业之外要找到一些自己的爱好还有副业，这样的话人生支点多了，哪怕其中的一个两个三个支点坏了支不住了，那你的人生也不会倒塌，还是能够撑着你继续往前走的。然后同时呢，它也会能够给你一些安全感吧，比如说如果你的主业工作可能会存在一些不稳定的情况，那么你的一些副业和其他的支点会给你这种力量来源，这样的话，或许就比较容易达成像依林姐姐，期望的那样。我如果真的累了，我想休息了，那我就可以给自己一个休息的时间，我过几年再进入职场，或者说我就可以提前退休。
我也觉得学妹作为一个00后，真的是非常有忧患意识了。
就是爱琢磨。然后除此之外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要用好现在的技术，比如说 AI 啊，比如说一些高效工具。如果不能退休的话，需要长期的处在工作环境中，那就得自己想办法解放自己的生产力。
是的是的，
别人有精力可能去创造更大的价值，或者说可以摸鱼。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可能也是从背后来讲，就是你在这样的一个不能改变的环境中，你找到一些自己可以改变的能抓住的东西。
其实我很想了解学妹，就是目前00后的整体精神状态是怎么样的？像你这样非常具有忧患意识，会提前开始规划，去琢磨政策的人是大多数，还是其实是比较少数的呀？
我感觉我就是毕竟没有做严谨的一个调研嘛，但是从我自己和身边朋友的一个观察来讲，可能是我这种是少数吧。
就大家还是比较属于过到哪里算哪里。
对，然后也不能说大家没有忧患意识，有，只是说可能想的并没有那么多，然后更多的还是说走一步看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包括对于这件就是延迟退休这件事情来讲，更多的还是说情绪上的体现，而真正落地到规划来讲，在现有的了解，我觉得是比较少的。
明白了。
但是我觉得肯定还是有很多人，就是我没有看到的人，是在默默的做着规划的。
对，是的。
所以，毕竟00后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来讲，也是处在一个从学生到职场的一个转变嘛。所以可能有些人的进程比较早，有些人进程比较晚，大家也会有自己的选择和考量吧。
是的。
然后除此之外，我觉得对于我们而言，财务规划也比较重要。就是这个具体来讲没有什么，因为毕竟还没有处到那样的一个角色中，没有特别具体的方案，但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财务规划做得好的话，那你将来真的就可以顺应这个政策中的灵活和弹性嘛，你自愿选择退休，提前退休。
是的。
然后除此之外，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两个点，就是也是我刚才提到在变化中你核心不变的两个东西，就是你应对所有事情都应该非常适用的，就是一定要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就从自己的这叫身体的硬实力来讲，有一个好的身体的底子，你才能去在延迟退休中有一个良好的身体素质去工作，然后也能有一个良好的身体素质去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压力和保证你的生活质量吧。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然后养老的话，可能对于养老养生，对于以前来讲或者对于现在来讲， 好像是离零零后很远的一个事情，但是我现在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应该抓紧。
嗯，
对，
就是要早一点开始规划。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身体是本革命的本钱。
嗯，是的，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自己能握在手里的先握住了，然后万一以后还有其他政策调整呢，对吧？就都能充分的去应对。然后身体上包括心态上都要做这样的一个调整。
嗯，
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我认为是非常重要也是最重要的，终身学习。
嗯，是的，这个非常重要。
也就是这个终身学习吧，一方面是你能够有丰富自己的技能知识储备等等，更重要的是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可以自愿选择退休，或者说灵活的去调整这样的一个休息状态。那如果在你休息之后你想要再重新返回职场的，我觉得这个难度是相当大的。那如果你有具备这样一个终身学习能力，你就大概率会降低被淘汰的风险，然后也会为你重返职场做更加充足的准备吧。
嗯，我发现学妹你一定是一个J人，因为你都还没有开始就业，就已经考虑过短暂的离开职场之后要怎么回来的问题了，我不得不佩服。
我确实是个J人，但是我是属于那种，就是会去对未来做一些想法和规划，然后但是这个规划，做了之后，怎么执行完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就是很灵活、
嗯、
对，但是有规划和设想的这一步对我来讲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它
是
一个梳理的过程、嗯、让我知道未来可能我可以往哪个方向去发力，然后不会特别迷茫、
嗯、
特别就是没有方向感没有目的性的去走，然后具体的话就是心态还是比较随性的吧，就是你来什么我都接招，你改我也改这样的一个。
对，是的，
嗯。然后这以上就是我作为一个零零后，然后我去思考这件事情，我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想做好哪些准备的一些方法吧，不知道对听友们有没有什么帮助、
嗯、我觉得听友们肯定首先对你的态度就已经感到非常的折服了，而且据我所知这人在职场上面能够拿到的结果大概率也是要比 P 人大的，听你刚才的规划我就能感受到你的一些忧患意识，包括一些提前计划提前准备的意识，相信你以后会在职场里面披荆斩棘的。
谢谢依琳姐姐，但是从我自己内心来讲的话，我其实特别喜欢也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同人之间包括不同人格类型之间互相学习，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身上他都有自己就是优势的那个点，所以比如说像这些人应该学习就是 P 人这种灵活性，然后他这种顺应变化包括爆发力吧，可能会比这些人更强一点，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我们这样类型的人去学习的一点。
各有所长，互相学习。
对，所以心态和认知层面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嗯
嗯，就永远都不能把自己框住了，然后保持进步，保持学习，保持进步。
对。
那接下来想问一下依琳姐姐，就是那有些人他就是我就是想休息，我就是不想延迟退休，这破工作我做不了一点。那面对这种人的话，依琳姐姐觉得想休息的人应该怎么去应对这件事情？
嗯，其实这件事情我是认真考虑过的，所以我可以有一个比较细致的发言。就是首先，我觉得对于每一个想要休息的人，你无论是因为在职场里面过于内耗，还是说感受不到这个工作的意义，你都可以去放下耻感。就是我们想要休息，这不是什么值得羞耻的事情。在外国拥有一个 gap year 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人嘛就是像牛马，咱们也是需要休息的，庄稼也是需要休耕的，对吧？所以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大可不必对自己有一种苛责，觉得自己是个异类。然后其次的话就是要做好准备，具体的准备的话我觉得分两块吧，第一个是心理准备， 心理准备上，就像刚你提到的，如果你在一个职场待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你要休息几个月，那么其实在你重新开始求职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去一些大厂，对方是会把你判定为不那么稳定，然后抗压能力不那么好的一个人吧。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重返职场的时候阻碍，但是你如果接受了，你有可能因为这次休息就再无法进入大厂，或者是再也无法进入一些很高薪的职业。你觉得这次放下是你能够接受的？你做了这样的心理准备，那么你就可以开始裸辞，或者说是休息一段时间。另外就是你也可以评估，就是你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的休息。比如我之前有个朋友，他就是在职场里面被 PUA 的非常非常难受，他就休息，他就裸辞了。然后当时他的计划是休息大概2、3个月，好好的放松一下。在裸辞第二天，他就买了去西藏的票，然后去躺一段时间。结果没想到，他说我就提前开始找一找工作吧。没想到，就找了1、2周就找到理想的工作，所以休息了2周，他又回去上班了。所以你其实，在离职之前，也可以做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大概你下一次开始工作是什么时候，然后你可以提前的去做一些，比如说投简历啊、改简历这样的操作。然后我觉得这些是心理上面的准备吧。另外一块儿，第二部分的话，就是我觉得还要做好经济上面的准备，因为你在没有工作的期间，肯定也是没有钱的。那么这部分的开销谁来为你承担？比如说你有父母或者是自己的伴侣能够承担，或者是你有既往的存款可以承担。我就主要的讨论一下存款可以承担的这种情况嘛。就是我觉得至少你要为自己能够存下足够支付半年开支的一个存款，比如说你每个月花1万块钱的话，那么你就至少要存个6万，因为你有可能打算休息3、5个月，但是你求职的进程不一定会像预想中那么顺利，所以是需要留一些 buffer 来多存一部分钱的。然后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也是你要考虑一下你的一些离职的成本。比如说，我知道就政策来看的话，我对比一下北京和深圳它的一个情况啊。北京就是没有那么多自由职业的人，但是深圳就有很多，因为深圳它是可以单独交医保的，就你如果不交社保，也是可以去享受它的一些医疗的条件的。但是在北京是不行的。北京首先你是医保和社保要捆绑一起交的，第二个的话你是要有一个企业，你才能够缴纳这两样东西。作为一个没有户口的自由职业者的话，你是没有办法通过交社保和医疗保险来享受北京的这些资源的。所以你可能要等一个比较好的时点，比如说你想要休息的话，企业把你裁掉。这个时候是会继续给你续缴半年的医疗保险，并且在这段期间是有失业金的。但是如果你裸辞的话，那就是什么都没有，医保和这些东西你就要自己去操心，怎么好做好一个 B plan 了。所以我觉得这些就是可能需要考虑的东西吧。
确实，哇，学到了，学到了。
所以北京真的是一个特别不利好自由职业者的地方，大家需要做好心理准备。
哇，真的是收获很多哎！而且我觉得就是两点嘛，第一个，首先态度上要放下耻感。其实现在大家也在讨论，我们中国人好像不太会休息，然后谈到休息就会有一种羞耻感在，所以。学会休息，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去学习的一个课题。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做好准备。这也让我感受到，其实所谓这种休息，或者说裸辞也好，它真的不应该是一件盲目的事情，或者说，就是为了逞一时之快而做的决定，而是在充分做好心理和经济上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包括对于你所在环境的这样一个。城市的政策考量啊，等等这些，有一个基本的对这件事情的把握，然后再去做有计划的休息。
是的，
好实用哦的一个职场小白或者说还没有进入职场的人来讲，真的是狠狠的学到了。
你应该先学习一下如何找一个高薪然后又低工作量的工作，别听我在这负能量。
有钱有闲有自由的工作，但是都是理想啊，现实很骨感的。
确实是的。
然后我这边的话，我感觉更多还是延续刚才的思路。我觉得我问了一下自己，如果想休息人怎么办，觉得还是得给自己多找几个生活的支点，休息就休息呗，不怕。这条腿断了，我还有另一条腿。
对，是的。
然后还有就是，真的是生活方式和心态上需要有一个调整。
具体来说是什么调整呢？
具体来说吧，比如说，心态上你能不能面对，就是预设到你休息之后的一些不好的影响。如果你能接受，能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选择负责，那就去，我觉得没有关系。就是我担心的是，有些人他只是看到好的那一面，但是他从来不想结果的那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为自己选择负责的这种能力吧。
嗯，是的。
嗯，然后还有就是创收能力很重要呀。如果真的从本质上来讲，我觉得钱就是一定程度上就是自己的那种安全感和立身之本吧。然后如果能够尽量的去挖掘开拓自己提高自己的这种收入能力，赚钱也好存钱也好，那想休息就去呗。
是的是的。
对，然后我这边可能暂时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给出太具体的方案吧，因为自己的确是没经历过，所以有待学习。这个问题就是取经。
对，先进职场再退出。
对，先去实践然后再升级打怪。
是的。
哎，那依琳姐姐，就是我们面对延迟退休包括想休息这件事情，对于我们年轻女性来讲，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事情，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可能做的准备都是差不多。就是第一个是要多赚钱，刚说的，然后第二个是完了我已经忘了，再我重新说。其实我觉得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可能要在延迟退休这一步做的事情差不多。但是我可能觉得女性需要额外掂量的一点是，职场女性其实是会受到一些隐性的天花板的歧视的，就是你如果到了30岁左右的话，会进入一个在就业市场会受到一些打量的情况，无论你是未婚，还是说已婚未育，还是说已婚已育，因为现在咱们可以生三胎了吧，就是都是会因为生育这件事情而影响到一些你的薪资以及企业要不要招聘你的这样一个判断的。就是我发现我认识很多优秀的学妹学弟嘛，就是在我心中他们可能都是差不多的，无论是面试水平还是他的一些提前规划的意识，还是说其他的，我觉得都是差不多的。但是我发现男生好像找工作就是要简单一些，就一般我认识的男生他们手里面都有很多很多 offer， 但是女生可能要特别的出类拔萃才能拿到那么 offer。 所以我觉得职场女性需要注意的就是，你想要攒下同样的钱，那么也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并不是同等的努力，是更多的努力你才会被看见，然后才会有机会得到晋升。就我发现职场里面能够拿到一定结果的人都是比较强势的，就女生啊，所以说你如果想要靠职场这条路来提前攒到延迟退休的钱的话，我觉得也是你要有些时候要放弃一些你的女性特质，然后更往上走一走吧。那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女生其实也可以去做好一些自己擅长的事情，给自己寻觅一些看不到的收入来源哦，给自己寻觅一些意想不到的收入来源，比如说做自媒体， 其实我就觉得还蛮适合女生的，因为大家表达欲也比较旺盛，语言的组织能力可能相对来说也比较强，然后审美的话，可能平时也日常都有培养，所以我觉得在自媒体里面选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赛道，长期的去深耕，也相当于给自己配置了一个资产。
确实，
我大概就这些分享吧。
明白了。那刚才姐姐提到了说，在女性在职场中女性的这样一个现状吧，就让我想到了那个 offer 比较出圈的刘思远律师，他就是现在是比较年轻，但是已经作为了这个红圈律所的合伙人嘛，然后他也自己开设自己的自媒体频道，然后经常看到他的一些分享也是比较有共鸣。他说他走到这一步呢，他其实就是用生命的长度来换工作的高度，他能够走到这样一个被看见的舞台，是在职场中付出了比男性多很多倍的努力，同等条件男性多很多倍的努力，所以也是比较感慨吧。但是我觉得姐姐的分享其实就很客观，环境改变不了，我们自己能做的其实那就是要去做更多的努力，然后至少拿到结果被看见。
是的。
对。然后呢，顺延这一点，其实我就在思考，那如果作为女性的话，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身体可能你要格外的重视起来，因为你要去做更多的努力，你一定会对自己的身体精力有更多的消耗，所以还是得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其次是从生理结构上来讲，本身女性可能在身体条件上，她就会比男性承担更多的风险和更加脆弱一点吧，所以更应该把自己照顾好，才能和人家去 PK 呀。
是的，是的。
对，然后第二点呢，其实说要找到自己擅长的事，确实是，这样的一个，确实我觉得非常正确。因为大家现在都在讨论这个旷野和轨道嘛，人生既是旷野也是轨道，那我自己的一个信条就是说，在轨道上深耕，然后在旷野上遍地绽放。
你这个概念很好哎。
对，所以就是还是多处生花，或者说某种程度上，他也是给自己创造多个支点嘛，永远有托举住自己，稳稳托举住自己的能力。
是的，希望我们都可以做到这样。
一定可以。那姐姐，你觉得作为年轻人，如何去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或者说提升自己的职业生命力，来适应未来会面临的更长的工作生涯？
好的呀。其实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涉及到道与术了。就术可能就是大家去找到自己对应的赛道、对应的行业的拿到结果的人，去向他们学习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更往上走。但是道方面，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提高自己的职业技能和你的职业生命力的话，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喜不喜欢。热不热爱这件事情，而是说你只是跟随风口，或者是为了钱在做。就前段时间我在看一个日本的综艺，叫做《双层公寓》嘛。因为日本其实他们经历了失落30年之后，大家的生活状态跟经济泡沫的时候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参考，因为未来的10年。每一年都是未来10年中最好的一年嘛，所以其实我们面对下行期也可以去参考一下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就是他们会渐渐的发现卷的收益越来越小，因为可能你非常努力，也有各种各样钱被卷掉的方式，所以这个时候反而大家会更加的去回归本心，然后大家会去做一些喜欢的事情来养活自己，比如说综艺里有个女生想成为插画师，为了不让大家觉得她只是随手画画，她就索性辞掉了原本稳定的互联网大厂的工作，而去做了插画师。另一个女生也是减少自己瑜伽方面的授课，然后靠跑酷来养活自己。当时我在看这个综艺的时候，觉得大家都好理想主义，好不现实，不知道他们未来会怎么样。 结果没想到，我看了一下，他们其实近况都非常好。想做插画师的那个女生，她已经成为了香奈儿的专属签约插画师，然后也成为了一名艺术家。而想做跑酷的那名女生，也已经成为了一个 ins 上面大概有十几万粉丝的博主，平时也不仅会跑酷，还会给一些品牌做带货和做广告。
哇塞！
此外，当时我在这个女生，哦，此外，我当时还在这个综艺里看到一个女嘉宾，她显然就是想要高价的那种，因为她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赛车、模特、高尔夫，而且她也明说了，就我平时一般只跟年长于自己很大的男生去接触，然后她在这个节目里面就像是来刷流量的，然后过了几年。她也确实嫁得非常的好，然后现在当了妈妈，就是过那种人妻的生活。就我觉得，无论你喜欢哪个，你就往那个方向去钻研，然后等待风往你的这个赛道里面吹，总有一天你的准备都是会被人看见，然后拿到结果的。可能我的这个想法有一点理想主义吧。
确实，我的确实是指我比较认同这个观点，可能每件事情做起来都不是那么容易。那如果能够选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热爱的事情做的话，那你大概率程度上，大概率会做这件事情更高效，并且相同的付出，你不会觉得辛苦。
是的，
然后那如果把这个思路顺延到未来工作，我觉得也是一样的。不管什么工作吧，它都会辛苦，都会不容易。那如果都这么辛苦的话，为什么不选一个自己更喜欢、更擅长的事情？
是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也不是理想主义，而是更认真的一种态度吧。我热爱，我喜欢，我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才能做得更持久。
是的，希望大家都可以跳着踢踏舞去上班。
好棒的状态，真的会吗？
我不知道啊，
希望都会。好的，那顺应刚才我们年轻人要提升自己职业技能的这个道和术，那姐姐在你的角度看来，你觉得未来有哪些新兴的行业或者说职业，我们年轻人应该去多关注，甚至说去试一试的？
好的呀。我的视角肯定会比较片面嘛，因为我本人是在互联网行业工作，然后对于其他行业了解的不那么多。我能够感觉到比较有上升空间的工作，第一个可能是泛 AI 行业，就是
AI。
AI，其实大家或许觉得这两年它的风口有点过劲了，但是作为一个 AI 的从业者来说，我觉得它其实有很多。用户的需求是还没有满足到的，然后还有很多提升的地方，并不是说这些需求不存在，所以我还是会比较看好它。如果你有机会进入人工智能行业，无论是做产品经理、算法，还是说做相关的这个业务的开发，我觉得都是会有一定的机会的。然后这个的话，就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入行的机会吧。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比较看好的。行业就是 IP 助理，因为其实这几年来，超级的个体，其实这几年来超级个体非常的多，就你能够在各种平台上去看到一些新涌现的一些大 V，然后他们其实是处于一些比较野蛮生长，靠运气就起来了的状态。但是，或许长远的走，以及想如何变现的话，是需要一些人帮助的。然后，我觉得做 IP 助理的话，你能够非常近的去接触一些能力很高的人。然后，这个行业应该现在也不是那么的卷，就没有那么多人适合做 IP。但是，或许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尝试一下做 IP 助理嘛。然后，第三个我比较看好的行业。泛一点来说，就是一些，能够提供情绪价值且服务的行业，比如说陪诊师，比如说我前段时间还看到有一个人他做宠物疗愈， 就是这些你可能想象不到竟然有人需要的地方，他会在一些你看不到的地方赚钱。然后我觉得可能，服务业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吧。
明白，而且是比较小众的服务业。
是的，是
狗狗疗愈，哇塞，人都享受不到呢，狗狗的生活。
对，对，其实它的核心就是赚有钱人的钱。
但是哦，这个核心
对，
提炼的很对，赚有钱人的钱。
对，赚有钱人的零花钱，不要去赚穷人的生活费。
哇，金句金句。
哈哈。
那还有吗，姐姐？
大概就这些吧。
明白了，明白了。那我再延伸两个问题啊。姐姐刚刚提到 IP 助理，那依琳姐姐是可以谈谈你对于现在自媒体行业就是的看法吗？比如说年轻人或者说素人，现在还适不适合，应不应该去做这件事情，应不应该入局？
我觉得是这么看的，就是互联网，就是自媒体，它已经过了有非常多红利的那个时代，就你随便发点啥都有人看，随便发什么都会红，已经过去了。但是作为一个素人的话，我觉得自媒体还是有机会的，因为自媒体它并不是一个，你在这里面持续追热点就能够赚到钱的地方，而是每个人优势的一个放大器。就比如说你原本就是有一些信息差，有一些特长，那么自媒体能够让千倍百倍的人知道你拥有这个特长，然后找到你来为你付费。比如说我之前就在知乎上写过一篇我是如何考研拿到第一名成绩的帖子。然后靠那一篇帖子的引流给我带来的咨询和卖课的费用超过了5万，然后我觉得如果你也有一些信息差或是技能的话，是可以靠自媒体来放大的。但是你如果就说我想要做流量，我要成为一个大博主，然后没有想好任何的变现方式，只觉得可以靠接广告来吃饭的话，我觉得就是少做梦了。现在已经非常非常卷。专业队、资本都进场了，对于一个素人来说，机会是非常少的。
确实。那姐姐刚才提到，比如说像泛 AI 行业，然后 IP 助理，包括一些可以提供情绪价值的一些服务行业，那现在也相对来讲是比较热门或者说风口的行业嘛。那如果想进入这些行业的年轻人，他应该去做什么准备，或者说应该提升哪些相应的技能呢？
我觉得可能因为都是不同的行业嘛，所以说。只能给大家分享一些我觉得比较通用的办法，就是如果你不是这个行业的人的话，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你要找到一个在这个行业的人，让他去领你，无论是通过内推还是什么别的方式，让你先有机会进去做事情，接触一些一手的经验。然后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就是可以考虑，比如说你去找到了一个心仪的这个行业的工作。然后你提出你免费或者是降薪来做这件事情，也会增加你入行的概率。就其实我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在招满地找钱的小助手，然后我当时在小红书里就刷到了一个帖子，就是他想做 IP 助理。尽管我们不是一个特别有名的 IP，只有几万粉丝啊，但是这个妹妹当时给我们说，我愿意无偿的来做这些事情。就是想跟着你们学习，我觉得有这个态度的话，你想进什么行业都是会有很多机会的。
确实。
但是可能这个听上去像 PUA 啊，我觉得如果你特别特别优秀的话，可以不考虑这些形式，只需要去表达自己就够了。但是如果你还差一点机遇，然后差一点人脉，那么用这种方式其实是可以的。
对，是的，有时候很多时候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既要又要。如果真的特别想要，还是得抓住自己核心的需求。如果真的是想要的话，其实自己退两步是没有关系的，我觉得。
是的。
明白了，就是先要找到在这个行业的人，至少他能够带你入场，或者说他能带教你。
对，是的， 我记得我的第一份实习就是因为当时我在字节做 HR 的招聘，然后想要招聘一个 AI 行业的男生来当我们的高级工程师，但是他就不愿意过来，他觉得他在那边待得非常的舒服，然后问我要不要过去。我说好呀，我特别想进入 AI 行业，想当产品经理。他说他们正好在招一个产品经理实习生，然后他就直接去跟那个主管说，就给我要来了面试机会，并且在后续也，问了很多次，就是有他的帮助，我的这份第一个产品实习就来得相对来说比较顺利一些。
明白明白，确实。所以我觉得我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差临门一脚，就是差这一点点的机遇，然后至于能不能进得去，然后进去之后怎么样，还是个人的能力和个人的能力吧。
是的。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尝试退两步，然后争求一个机会。具体表现，比如说你可以尝试降薪，也可以尝试自己免费的去做一些劳动。
是的，
很落地，很有用，很实用的建议，非常感谢你姐姐。
不客气。
好的，那接下来一个问题是如何培养自己的幸福的能力，也就是幸福力，来应对这种延迟退休带来的长期工作的压力。
我觉得如何培养自己的幸福力的话，我可能能想到几个方面吧。就第一个就是，虽然说大家都在提倡你延迟满足，但是有些时候为了快乐，我们可以不时的来一下及时享乐。如果你有什么特别喜欢、特别想要、特别想吃的，都可以去立马尝试，这个可以马上提高你的幸福感。然后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就是，你要学会把安定感往内求，而不是通过拥有很多东西和外部的一些因素来让自己幸福。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原因是什么呢？就有段时间是在准备毕业的答辩，当时马上要研究生毕业了，然后我就闷在宿舍里面每天写论文，我发现我吃的非常少，就是只要一天能够有10片面包可以吃，然后买一瓶水，再来买一瓶黑咖啡，我就可以了。那么一天我的生活成本其实只有20块钱，加上医疗成本的话，可能一个月也不会太高。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养活自己非常的容易。然后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觉得幸福了，特别是每天工作。我就会算，哇塞，今天的工资足够养活我，大概一个月或者是大概几十天，我就心里面觉得有非常强的一个幸福感，就是降低自己的欲望吧。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就是要包容一些，开放一些，就不要老是有一种受害者心态，觉得啊，我们怎么只是吃到了时代的黑利？我觉得也要学会去给自己找一些快乐的方式，无论是通过去看书呀、做瑜伽，还是说跟朋友交流，或者说有一个恋人，有一段好的亲密关系，我觉得去主动的去寻求一些让自己开心的方式，少抱怨吧。
确实，及时可以适当的及时享乐，然后更多的是追向内求，求一种
对。
安定感，求一种安全感，然后心态上也要调整，身体上也要调整，然后要乐观一点，
对，还有降低欲望。
降低欲望。学到啦，希望我们的听友也能跟着依琳姐姐一起幸福起来。
不知道你呢，我感觉心如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女生。
我的话其实差不多，就是适当奖励。然后学累的话，我会奖励自己出去玩会儿、溜达一会儿。就是这种奖励完全是因人而异，你喜欢购物你就去买。那我喜欢听音乐，我喜欢放松，我喜欢找朋友聊天，那我就去做我喜欢的事情，这都是一种奖励。然后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学习也好，工作也好，生活要有自己的生活。具体体现来讲，如果我能饱饱的睡一顿觉，我就觉得特别幸福。 所以我累的时候我就会奖励自己去睡觉。
嗯，是的，
对，
我也觉得，就是我发现我特别喜欢吃东西，所以一天有三次幸福的机会，
幸福浓度很高呀。当然，有时候
小确幸，
对，比如说你就是在期末，或者说你就是在这段时间，你确实睡眠时间会少一点，那我也会尽可能的，就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嘛。然后这段时间累了，那我就好好的睡一觉，比如说我喜欢早睡。那有的人可能就是睡懒觉，对于他是补足睡眠幸福的来源。那你就去睡懒觉。我喜欢早睡，那我就早早去睡觉。今天什么事儿都不能影响我睡觉。
是的，是的。
对，然后除此之外，也是我觉得刚才姐姐说向内求这一点，我真的特别特别认可。包括我感觉我所有的行事的逻辑背后，其实就是抓住自己能抓住的，然后你无非就是你自己本身嘛，然后
嗯。
去。多多提升自己，这样的话你就会有很多的安全感，安全感有的话，你幸福感就会提升。然
嗯，
后，
是的。
包括心态上也很重要吧。我会特别积极，我会注意到很多生活中积极的一面，然后也会去为自己在生活中找到一些让自己快乐、幸福的小事情。并且会把它记录下来，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相当于是给自己意识上的一种强化。啊，或者
嗯，
说就是自我 PUA，但我觉得这
没
是一个
有
幸
学
福的，
会了。
这是一个幸福的 PUA。就比如
嗯。
说，我会自己做一些无用功的事情，就比如说做做摘抄啊什么，但是它是能让我自己安静下来，然后我在享受我自己把我好看的字儿写到那个本子上，写到那个纸上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心安，很幸福。然后我也会把这种幸福表达出来，比如说我会和我的好朋友说：“哎呀，我今天写了这段话，我分享给你，我好开心哦。”就类似这
嗯，
种的。然
真
后
好。
吃到好吃的美食，我也会夸赞。然后，和朋友聊天也是我幸福感的来源。包括就是这个夸赞，我觉得真的特别重要。就是一方面你能夸这个事物、这个人，是因为。你注意到了他的美好，注意到了他积极的那一面。其次，我觉得这种能量它是相互的，你把这种积极能量给出去，你自己也会觉得哇，周围怎么都这么好，所以就是能很幸福。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你要想做一个幸福的人的话，就多去夸赞，多去表达，然后多
是
去
的，
记录自己这种积极的能量。
嗯，说的好好，而且我感觉就是记录这些正能量的瞬间，记录这些美好的碎片，就是让你人生中未来有无数个可以反刍这些美好的时刻。我以前还建了一个 QQ 相册，里面就全部都是别人夸我的截图。
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就是正反馈
对，
很重要，然后
嗯。
也是让帮助自己建立自信，然后更快乐，更快乐，然后更有自信的去做更多快乐的事情，更多能够证明自己的事情。
是的，
所以就是祝我们都能变得越来越幸福，祝我们所有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的能力。
是的。嗯，是的，希望大家都能心想事成。
是的，然后也可以，心情和物质都通通拥有，美好的心情
是
和
的，
美好的财富都通通拥有。那
是的，是
最
的。
后一个问题是想为满地找钱的听友们准备的一个问题，也是为我们听友准备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搞钱和享受的关系。
我觉得是量入为出，基
量
于
入
这
为
个
出。
原则去平衡吧。就是比如说，我会把我每个月赚来的钱大概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支付日常的开销，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去做些人情上面的回馈，就我会给自己爱的人买礼物。然后第三个部分的话是给自己的心动买单，就是这一部分的话就是偏享乐一些，比如说这个月想买一件比较贵的衣服，或者是有一家米其林餐厅想要打卡，这样的。然后第四部分就是硬性储蓄，就我至少每个月会硬性储蓄50%的 工资，
嗯。
然后此外加上住房公积金，所以每个月可以存下蛮多钱的。其他时候我就会动态的调整这三部分，然后每个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以及这个城市它的消费水平来大致定一下，就是这四笔钱我要怎么安排。
嗯，明白了，学到了。
嗯，那学妹呢？不知道你会在这方面怎么做？
我的话，我感觉就是得清楚不同阶段自己的主要需求吧。比如说在职业发展初期，那可能对于你来讲，就是排第一要素的就是他的薪资水平能挣到多少钱。那这个阶段，那你就是得委屈一下自己享受的这一部分，当然是我个人的观点啊。然后那在职业中期和职业后期，那肯定是不一样的需求啦。那你这个时候就根据你当时的主要需求去平衡你搞钱和享受的关系，比较笼统的回答。然后第二个，我觉得也是得搞清楚你搞钱的目的，自己搞钱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我就之前问过我自己。哎，我喜不喜欢钱？谁不喜欢呢？我肯定也喜欢。那我想搞钱、想赚钱的目的，一方面是钱确实能带来安全感，第二个我觉得对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能够有能力为我的心动和为我想要爱的人去提供财力支持。比如说，可能在小时候，还有在现在，特别特别想给爸爸妈妈或者好朋友买什么东西，但是你得去犹豫考虑它的价格。那如果搞钱搞得好的话，那我将来就是我只需要考虑我想不想给你买，我想给你买什么，我想怎么爱你，我爱的是谁，那剩下钱来解决，就是这种
是
心
的，是的。
态。所以我觉得它是背后支持我有能力更好的去爱别人的一个条件。嗯。
是的，我也觉得。
对，所以可能不同的人他搞钱目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还是搞清楚自己的背后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你才能根据这个做出判断，你怎么去平衡这样的一个搞钱和享受。哎，以上就是我们的分享就结束了，这就是关于退休，延迟退休这一部分的分享就结束了。感觉和依林姐姐聊得好开心哦，
我也是超级开心。
那我们接下来想和依林姐姐聊一下这个 FIRE 最近很火的这个 FIRE 运动。嗯，依林姐可以先给大家简单说一下什么是 FIRE 吗？这个概念以及它起源之类的。
好的呀。其实 fire 的话，它不同于 gap 或者是休息，它指的是你不通过做一份全职的工作，就能够养活自己，过上一种比较自由的状态。然后 fire 它其实也分为好几种啊，从比如说我来介绍一下，它有大概四种，分别是 slow fire、肥 fire、coffee fire 和 coast fire。slow fire 它的意思就是你完全依靠自己的被动收入来存活，然后生活水平相对来说也比较低一点。就比如说你有100万，然后每年的被动收益是2%，那你一年就可以花2万块。然后肥 fire 的话，就是跟 slow fire 差不多，也是不用做任何工作，仅靠被动收益来养活自己，但是能活得相对来说比较体面。然后 coffee fire 它就指的是你没有一份全职的工作，但是你也不完全是依靠被动收入来养活自己，而是你可能会打一些零工，比如说做咖啡师，比如说做插花，或者是一些小的兼职，给你来补充日常所需的这个费用。然后另外一个 coast fire 就是你不工作，你还是要做自己的事业。就类似于你有很想做的事儿，比如说这门播客，那么我为爱发电也可以。然后基于这样的状态再进行一个 fire，就是没有为别人而工作，是为自己而工作的。
明白了。刚才依林姐姐不仅讲了什么是 fire，然后也谈到了四种 fire 的类型。然后，那其实这个 fire 的本质呢，它就是说通过积极的多赚，然后再加上你多去存款，然后再加上投资来积累财富， 让自己在退休年龄之前达到退休的财务目标，享受提前退休。所以 FIRE 它其实就是英文字母拆开的话就是指的财务自由提前退休嘛。这个其实就是 FIRE 的本质。那所以想问一下依琳姐姐，就是如何去认知 FIRE， 因为这个 FIRE 的理念或者说理财模式它可能适用于部分国家的国情，或者说只适用于一部分群体。所以想问依琳姐姐，你觉得你是怎么去看待 FIRE？
我觉得如何看待 FIRE， 就是可能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陌生的东西，大家普遍还是觉得我一定要有一份自己的工作，我要看得正经一点，这样也有一个社会身份在嘛。然后第二就是大家还是普遍比较卷，因为之前都是经济上行期，所以有一份自己的工作也是能够带来不少收益的。
那依琳姐姐，你觉得就是这个 FIRE 的理念它适合我们国内的环境吗？适合什么样的人？
其实我觉得它可能不算特别特别适合国内的环境，因为主流的声音还是让你要在职场卷，要让你努力的去跨越阶级往上走等等的吧。所以可能在主流的声音看来，它是有一种偏摆烂偏躺平的这种想法在。但是我觉得其实客观的来看 FIRE 至少部分 FIRE 可能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因为就业也越来越难，岗位那么少，然后大家都要去应对一些灵活就业的这样一个社会趋势，再加上每个人他的个体意识、自我意识可能在经历一个越来越强的状态，大家可能会从关注外部的收入到关注自己内心世界，想要什么样的人生，这些可能就会发现，哎，原来拥有自由的时间是如此的美好，所以可能大家都会越来越更加的去认可 FIRE 这个方式吧。
嗯，明白。
然后我觉得它适合什么样的人，就是适合第一个它不太被大众的声音所影响，非常坚定的这种人。然后第二就是他是一个富人，如果他不是的话，他就有一些自己的野路子的赚钱方式，不然 FIRE 起来也会非常的痛苦。
嗯，明白了。我知道依琳姐姐，你也是这个 FIRE 的积极的追求者，也希望即将能够迎来自己的 FIRE 的一个状态。那想问一下，依琳姐姐，你决定追求 FIRE 生活方式的原因和契机是什么？
我决定想要追求 FIRE 可能是因为目前这一份工作给我带来的体感吧。就是我现在是在做一个 AI 产品经理，然后也是在非常头部的公司。但是我会发现原来这件事情跟我内心真正喜欢的事情是背离的，然后它能够给我带来的快乐就只有发工资的那一瞬间，其他时候我其实感觉消耗感很重的，无论是工作内容还是工作氛围，还是说它跟我个人性格的搭配程度，我觉得都很少能够找到收获感。然后我就先是思考了一下我要不要换一份别的工作，后来发现去问了体制内的朋友、其他行业的朋友、外企的朋友，发现其实这种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可能大家在工作中都会遇到没有意义的这样的情况，所以我想要通过换工作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许是不现实的。同时我又刚好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这个播客，比如说我还有搞自己的知识星球，我发现做内容创作是让我自己非常嗨的事。那么在有了这样的基础条件，就是一份不那么热爱的工作和自己热爱的事情，再加上有一部分存款，就我觉得我达到了可以去追求这件事情的一个基本条件，就开始考虑了。
嗯，明白。那在这样的一个规划过程中有什么或者说会面临很多的困难，那姐姐你是做了哪些努力呢？
我觉得主要的困难可能在于我身边的人如何去看待这件事情， 因为坦白来说，经济上是没有什么困难的，然后就要去说服爱我的人，比如说妈妈，比如说伴侣，就是我要去做 fire，他们应该如何看待我？所以，目前的这个情况就是，大家觉得如果我有一份热爱且擅长的事情，那么去做就好了，也会支持。只不过说在等一个契机吧，就是可能像我前面聊的，北京不能够单独的缴纳医保，所以我可能等到公司裁员会比较合适。在此之前，我就怀着一个苟着的心态，多攒点钱吧。
明白了，那姐姐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具体比如说和亲人和爱人沟通这件事情上，的一些大家可以用的方法吗？
我觉得首先就是我妈吧，因为她还是一个非常老派的人，她在体制内工作，而且也是要延迟退休的，所以她对于工作这件事情都非常非常的热爱，然后觉得人就是应该每天工作呀，对吧？但是我就会跟她聊，我说，你要想一想我的心理健康，然后你要想一下我的性格，然后我还会给他举例子，就是我说我从小到大读什么学校、选什么专业、做什么工作都是让我自己选的，但是如果到了一个我需要去追求我一些内心真正想法的时候，你不准我自己选，其实也会给我带来很多的困扰。我觉得我无论怎么选，我都能为自己的操作买单，就是在经济上买这个单，我不需要你来为我承担任何的经济压力。所以这些都给他讲清楚之后，他就也觉得啊，好吧，那年轻人的想法可能就是不一样，他就也能接受了。
明白，学到了。那伴侣这一部分呢？
伴侣这一部分的话，他其实也是比较支持我，因为觉得，两个人的组合，一个人卷就可以了嘛。
哦，明白了。所以这个时候也体现出来，就是那个共同承担风险的重要性。
是的，是的，但是我觉得我也不是特别冒失的，就
对
把
对
所
对，
有的
确
经
实。
济压力都转嫁在他身上。我的目前的目标就是能够至少有我主业的一半的收入，这样的话，即使是没有他，也能够有存款。
对，确实，所以就是听下来，依琳姐姐这样的一个沟通方式和我好像啊，至少就是和家人和爸爸妈妈这样的沟通，我感觉就是两点，第一个是找准父母的痛点在哪里，就比如说对于母亲，对于爸爸来讲，最重要的是他其实核心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嘛，那我们就是要去找这件事情对我可能并不好，那他父母可能也会意识到啊，我可能得是。去想一想什么对于自己的孩子好，然后他有可能会试图理解你的这种选择和做法。第二个是让父母放心，给他们做保证，我自己能够为自己的这个事情负责，以及我会怎么去负责。所以我觉得，如果把这两个事情打通的话，这个沟通也是比较顺利的，父母也大概率会支持你。
是的。
好的，我们一起都学习到了，身边会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吗？会让依琳姐姐觉得有参考。
哇，那简直是太有了！就讲两个例子吧。第一个是我的一个朋友叫鱼儿，他目前是在做重启人生的教练。重启人生是一个类似于大富翁的游戏，能够模拟现实生活中的场景。然后让你去做一些决策，让你体验到如果你过另外一种人生会是怎么样的，是一个能够问出你内心答案的一个很好玩的游戏。
对，我超级想玩这个游戏。
然后他以前的主业是产品经理，也是跟我一样面临着工作量太大，然后工作内耗很多，找不到意义感这种情况。他在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突然觉得，在带了一次游戏之后，他发现其实很多很多东西未来是可以弥补的，比如说赚来的钱和一些世俗上面的东西。但是26岁的青春是不可以弥补的，他不想把他的人生一直花在这个格子间做一些无意义的需求。 他就毅然决然的裸辞了，然后他刚好做重启人生这件事情，也是他比较热爱且擅长的，也做得越来越好。所以其实他靠他做喜欢的事情，也能够带来跟以前的工资差不多的收入，这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然后另外一个案例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是做自媒体相关的事情，然后发的内容还被虎嗅有转发过。然后他也是在工作了3年之后，就面临着一个意义感缺失，而且感觉遇到瓶颈的一个状况，所以他就通过去，线下，哦，不对，所以他就通过去创作文字上面的内容，给自己带来收入，然后把自己的 base 地从北京换到了2、3线城市来缩减开支，然后他 fire 下来也是收入，也是存款。不降反升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两个的成功案例也给了我非常多的信心吧。
确实，那对于社会中或者说身边人对于 FIRE 运动这个批评和误解，姐姐是如何看待的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都是大家想多了。以前可能还会有一些批评和误解，现在大家听到你在 fire 或者是你在躺平，都是。羡慕，不用担心。
明白了。好，那对于想要 fire 的人，应该如何科学制定 fire 规划呢？
我是还是跟刚才的一样的看法，就是首先你在经济方面一定要做好储备。第二个的话，就如果你有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最好的，因为。我觉得大部分我们的听友应该是达不到完全依赖被动收入就能够生存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能够找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也能够帮你打发时间，以及赚取额外的钱，和你找到一些认同感和反馈的来源吧。不然突然就不工作了，你没有了一个生物钟，每天躺着，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开心的感受。然后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去多了解一下当地的政策，有没有什么养猫可以薅，然后有哪些保险是你需要自己去配置的。
明白了。那刚才很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说自己的这种经济储备嘛。然后就想问姐姐，怎么去规划人生的，比如说第一个100万，然后有没有什么样的实用的技巧或者说工具，能够帮我们多多的赚钱，多多的存钱？
我觉得其实，根据我们做了60多期节目的经验来看，大多数人的第一桶金都是在工作中得来的。
主业工
如
作。
果我，对对对，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依赖父母或者是恋人，那么其实你最重要的事情，想要赚到第一桶金，就是去高薪的行业打磨自己，同时把钱存下来。那么你就去找你觉得目前市面上哪个行业是高薪，且跟你自己的能力是有所匹配的。我当时是学心理学，所以我就觉得去做互联网产品经理非常的适合我。那么我就朝这个方向一路的去累积经验，然后去找实习，然后去求职，然后再工作个2、3年，其实你就能够攒下一笔还不错的收入了。
明白了。我这个问题也问过我自己啊。我觉得，首先就是我记得有一期《满地找钱》，蓝启昌老师那期，好像是四字妹妹聊的。他提出的一个模型，我觉得非常非常受用，就是值钱、挣钱、存钱和赚钱模型。那如果对于我们职业发展初期来讲的话，我觉得值钱、挣钱、存钱这个思路真的很适用，就是得先提升自己的技能，让自己变得值钱起来，然后学会去挣钱。这个挣钱就是像依琳姐姐说的，这个主业工作基本是我们人生的第一桶金。然后充分的去挣钱，除此之外，同时要做好存钱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所以我觉得这个模型真的特别好用。然后第二个是，多点支点，多比如说主副业这种搭配，可能也会让我们迅速做一个财富的积累吧。然后第三
是
个，
的。
我觉得也是得拆分一下目标。 就是100万可能挺大的，那把它分成阶段，然后分成10万、20万这样一点一点去积累，或许更能够清楚自己怎么去做吧。
嗯，是的，就是根据每一个人所处的行业和自己的情况去定目标。如果收入没有那么高，就定的低一点；收入高的话，就定的高一点，因人而异。
确实。好的，那就是和依琳姐姐聊完了这个 FIRE， 相信很多朋友也会因此对他感兴趣，或者说已经有想法的人也知道接下来进一步该怎么去做。收获非常多，然后也给我自己了一些新的启发吧，算是非常感谢依琳姐姐的真诚。
也非常感谢心如，如果不是你的这些细致的提问，可能很多事情也是我没有思考到的，然后你也带我重新内观了一下，非常感谢。
好的好的，那最后想问依琳姐姐就是无论是我们上一期聊到关于延迟退休，包括这一次的这个 FIRE 运动嘛，其实无非本质上离不开理财以及自己和职业和工作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问题。那我平时也注意到依琳姐姐很喜欢读各种各样的书，包括也会猎奇一些影视作品剧，然后自己从中也学到很多，有什么可以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吗？或者说推荐去看哪些作品？
可以啊，那可太多了。那我先推荐一部，就是最近我正好在看的吧。
好的。
昨天一口气看了8集的剧，叫做 The H Show， 然后它是奈飞拍的一个类似于鱿鱼游戏的一个剧。这个游戏讲的是8个身世不同的人，他们来到了一场真人秀的综艺，然后这档综艺的时间就是金钱，参加的时间越久就能够赚到越多的钱。就比如说故事的主人公，他原本是欠了10亿韩元准备要跳楼的，这个时候收到了游戏主办方的钱，然后邀请他来参加，他在这个游戏里面待的时间越久赚到的钱越多。然后他们一起来了这个地方之后，抽了楼层，每个人住1楼到8楼，然后发现每个楼层的人同时间里面赚到的钱是不一样的，1楼每分钟1万，2楼每分钟2万，3楼就是每分钟1楼和2楼的总和3万，4楼是2、3楼的总和，以此类推。8楼的人他每天赚到的钱就可能是楼下所有人赚到的钱的总和，特别特别的富。然后8楼的人他不需要参与任何的劳动，每天就能够赚到最多的钱，而且他也是掌控着话语权的，因为所有这个游戏里面的食物和水都是从他这里来分配，所以他可以决定其他几楼的生死。然后1楼的人呢，房间需要来存放所有人的粪便袋和垃圾，中间楼层的人则是需要不停的工作，爬楼梯来让游戏不断的进行。然后尽管他们深知不公平并且妒忌8楼的人，但是大家在综艺里面能够赚到的钱也远多于现实世界，所以他们就尽其所能的让游戏继续下去。然后我就能够从这个节目里面看到很多类似于现实世界的一些隐喻，比如说尽管我们都身处同一个世界，但是由于贫富差距，大家看到的世界也是不一样的。有一些人他们就是生来就不用工作，你在工作日也能看到很多人出没在商场、公园、河边，然后晚上住着大平层，但是有些人他们可能就需要合租，包括我以前也是合租，或者是甚至有些租地下室的，对吧？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信息差就是钱，就是站在高处的人他们天然着掌控更多的信息差，然后也能够让下面的人为他劳动。那第三点就是做出资本喜欢的事情就容易赚到钱，一开始他们是每天爬楼梯，后来发现这些已经不能够满足游戏的主办方，他们就开始做一些博眼球的事情，比如说才艺展示、批砖，甚至擦边。我觉得这些都是跟现实生活中比较贴近的，对。然后看这个剧，你可能就能感受到一些这个社会运行的规则吧。非常的推荐，
已经想去看了。
然后我还想要推荐几本书。第一本是《格差社会》， 也可以一并的看一下 M 型社会，它其实就是讲日本失落的30年里面，大家都经历了哪样的事情，经济上面有什么样的变化，人们在做的事情上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老后破产的这种情况是怎么样普及且扩散开来的。反正就是我感觉看日本可以多多少少窥见一些中国的未来，这2本书比较推荐。然后还有一本书叫做《置身事内》，其实是前几年中国出版的一本书，然后当时做出的一些预测，在现在都是得到了印证的。然后我觉得，如果比较关心时政和未来趋势的，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我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推荐？哦，然后还有一本比较推荐的书，叫做《会走路的钱》。它是一本，天涯大神写的自己普通人搞到几千万经历的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讲了他如何通过地理套利，通过去做投资，通过杠杆来让自己的收入不断的扩大。然后他其实起手局也是普通人，所以他就往上走的过程也是能够激励到大家，从中学到一些东西的吧。
好的好的，已经默默地藏在了我的那个书单列表里
好的呀，希望你能看得愉快。
好的好的，那最后我想问一下依琳姐姐，你自己的幸福密码是什么？一句话概括了自己的幸福密码。
一句话，我思考一下。少吃多做。
少吃多做，为什么是这个呢？
我觉得少吃就是欲望比较低，你就很容易获得幸福。然后多做的话，就是你想太多、内耗、焦虑都没有用，你只要做了就能够通过市场的反馈、外界的反馈来拿到结果。
明白了，所以总结一下就是，适当降低自己的欲望，同时多去行动起来，少去想没用的。
对，是的。
明白啦，谢谢依琳姐姐。
不客气。
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因为这期节目的分享，然后也因为依琳妹妹、依琳姐姐的这些书籍作品的推荐，都能够收获多多，找到自己的幸福来源和幸福的力量，谢谢依琳姐姐。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拜拜。